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节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节，我来为大家读经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，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它。那人必立时要你们牵来。”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了去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阿们，感谢神的话语。今天由燕礼仪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他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就是。有请燕牧师。
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早安。我很害怕的日子终于来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在中秋节主日我们一起敬拜上帝。特别感恩今天有机会在史宾威顺道堂这边讲上帝的话，然后下午去 Frankston 同样的要讲上帝的话。首先我要求大家要做一点心理准备好，虽然看起来我的确是华人，但是我的中文是半天调，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怪怪的，不好意思，请大家别见怪。只要你们心里想，幸好这只是一次，因为下个星期陆牧师又回来了，所以你们不用怕。我讲得很辛苦，大概你们听得会更辛苦，忍耐一下吧。下周陆牧师就回来了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回应诗者所说的，在九十二篇的诗篇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。我们早晨宣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。荣耀君王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，恳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心愿，在这里聚会的，在线上聚会的，都求主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在，感动我们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全体都有发生你上头来的力量跟感动。不足够的仆人，不足够的嘴唇，求主你也使用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很久以前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曾经跟我的国王相见。哇，你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吹牛吧？其实哈，那天早上与国王相见呢，不止我一个，而是成千上万的人，人山人海。因为国王来拜访了我们的小镇，所以呢，学生们呢就列队来迎接他。经过几个小时等啊等啊，国王终于到了，但在几秒钟一闪下就过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还是 OK， 因为也不是完全的损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没有上课咯， 好得了，好极了。更好的是，学生们有去列队的，每个人都得了3毛钱。哎，别瞧不起3毛钱哦，那个时候的3毛钱能够买一盘面有肉的，还有汽水，还有足够剩下买棒棒糖，所以啊，那个时候不错。大约2000年以前，成千上万，人山人海，同样的，也在耶路撒冷路道的两旁等待，他们希望迎接他们的君王。但是这个王是不寻常的王，因为他来不骑跃马或战车，而骑的是一个不起眼的驴驹。朋友们，基督教日历中的中之节主日是纪念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，耶稣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这个认可。人们把衣服和棕榈树枝铺在地上，让耶稣的驴子通过。3年以来，他们一直都有听说过这个乡下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家伙哈，他们对耶稣的教导，他们感到很惊奇，而且被他所做的一些神迹都弄得目瞪口呆。终于，耶稣隆重登场，一路上进了耶路撒冷首都的平台，他终于来了。那一天哈，狂乱在整个耶路撒冷漫停，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救世主，以色列所期望的那个君王终于到了。但是他们以为耶稣是来将他们从罗马政府手中拯救出来，然而欢呼的人群几乎都没意料到，这位救世主耶稣的国王王国，他的国度不是属世的。更出人意料的是，耶稣的王位是要走上苦路，就是上十字架来建立的。一天，人群们高声欢呼，何善啊，赞美救世主。另一天，人群中大部分的人都喊着把他钉死十字架，他们错过了耶稣国度的标记。今天我们有马可福音指向3个标记，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的确就是那一位被应许的弥赛亚。通过自己的牺牲，耶稣这位君王，这位弥赛亚，这个救世主来拯救世界，脱离罪恶，义赐成全。那我们先看一点历史哈，来帮助我们理解。耶稣前大约1000年是他祖先大卫王的时期，虽然大卫是个好国王，但他毕竟还是人，不完美，带衰落，就像你我一样。因此，看看能够因此，在诗篇第3篇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在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很多人都在说我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”哇，听起来这是痛苦和失败的心声，因为他的儿子亚撒伦篡夺了大卫的皇位。的确，正如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5章中所看到的，大卫是一个带着失败的君王。撒母耳记下15章30节说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他的头被蒙住，他赤着脚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 跟一个属世的国王，像大卫王，虽然伟大，但是人们只能蒙着头哭泣，但跟神圣君王耶稣，人们欢呼雀跃。这反转的地点，这个反转的地点就是我们第一个标记。地点标记耶稣就是主。所以该地点标记的耶稣是救世主。对我们来说，马可第十一章开头的几个地方的名字哈名称，我们大概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，让我们暂时能否挖掘他们的重要性。这些几张的幻灯片哈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这张地图指出了大卫的逃亡，他从耶路撒冷，就是在这边向北逃亡，请看红线。从耶路撒冷，大卫必须穿过基伦西，跑投到橄榄山去，就是从耶路撒冷经过基伦西，跑到橄榄山去。再看另外一个图面，就是从这个基伦西到橄榄山，大卫的逃亡的方向是这样。这是基伦西的一个照片。那这张图画呢，就让我们能够看到橄榄山的高度高过耶路撒冷城，所以耶稣从高高的橄榄山出发，出发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的人们是看得很明显。现在让我们看耶路撒冷进城的时候的情形是怎么转逆了大卫的逃亡。注意一下哈，这些地点的名字，基伦西跟橄榄山，那大卫的逃亡是这样，耶稣的进城是相反的。好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，马可开始指出地点的重要，因为救世主耶稣进入的地点逆转了属世国王大卫的逃亡。所以呢，该地点标记耶稣就是救世主。马可的第二个标记是以节日来标记耶稣就是主。马可不在第十一章今天的经文，而是在第十四章提到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要如此表明呢？难道逾越节有什么特别意义吗？或者只是偶然的事情？我相信是有特别意义的，因为在大卫王之前的300年，以色列人民在埃及做奴隶，被解救了出来，逾越节就是纪念这个示范。当耶稣在逾越节进入耶路撒冷城时，他是来完成不同的示范。救赎主耶稣是为了释放被罪恶捆绑的奴隶，况且他不只是为了解救以色列人，而是要救整个世界。耶稣来了不是设立属世的政治王位，而是永恒的王位。他的使命最终会使他为了世上罪人所有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属世的国是与强暴武力来统治，但救世主耶稣是与谦逊谦卑统治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如此说，既有人的样子就是耶稣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与直于死，必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第二个标记是节日标记耶稣就是主。指救世主是以谦卑的顺服来拯救。如此卑微的顺服，还有什么比驴子更能象征的呢？ 这就带我到第三个标记，那就是耶稣骑驴，标记耶稣就是救世主。国王和王族在我们脑海中所想象的都是骑什么特别的跃马跟马车吧，对不是对不对？不是卑微的驴子。然而圣经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，雅各展示了第一张这样的对比画面。雅各把王族和驴子挂钩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：贵必不离犹大，战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号冠。那所罗门王呢，也是一个很出名的王，在他加冕的典礼，他在那个仪式上骑了骡子。雅各描述的画面在这个列王记上就更进一步的来有这个对比哈。列王记上第一章三十三节，王就是大卫，王对他们说：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，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，送他下到基顺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基顺，所罗门王就被高为王，将果王与驴子联系起来。最清晰的这个画面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预言了。九节说：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那马太和约翰福音都有引用到这几节的经文，但是马可就没有。虽然没有，但是他多次的提到小驴子这件事，由跟驴子有相关的事情，甚至在十节当中哈，他又提了九次。你们不要看那个字太小，只要看有很多的黄色就是了哈。那马可述事的写作，通常是重视快速的移动啊和充满动感的，但马可破例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文字述说驴子的事情，是要指出主耶稣是什么样的救世主。从耶稣后来为门徒洗脚，在虚假的审讯中默默无言地受苦，耶稣体现了什么是谦卑。先知以赛亚对谦卑的耶稣也已经预言了，在五十三章七节他说：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斩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马可测试了第三个标记，就是耶稣骑驴，标记耶稣就是救世主。我们把这三个标记则要再看一次。他给马可给我们三个标记，让我们能够回答：耶稣是被应许的救世主君王吗？我认为是的。第一是从地点看出耶稣就是，第二是从戒日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进的耶路撒冷被人家欢呼迎接，第三 他不是骑着什么特别的马车，或是很高贵的一些的跃马，而是濒危的驴子。耶稣踏上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他的王国不在于武力，而是温柔谦逊。那想过了，耶稣就是救世主的三个标记，这你们对耶稣有什么反应？让我们看当时人们对耶稣的反应，来启示我们如何回应这个救世主耶稣。第一，你看到他们热烈崇拜、尊赞、赞美神，赫萨那，奉主名来的应当受称颂，那将要来临的我主大卫的国度当受称颂，赫萨那，归荣耀之高处的上帝。我认为你的回应第一个应该是敬拜耶稣，要见证耶稣对你有重要的意义。身为信徒，你对救世主耶稣的尊拜如何，尊崇如何？你心里对耶稣带给你的救恩有没有喜乐和感恩？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你真的感谢上帝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呢？有吗？一位作者写道，根据圣经，真正的崇拜能满足我们整体格性，导致我们不必货比三家，东找西寻，追求人造的替代品。这个威廉·丹普尔，William Temple， 他对敬拜的定义中明确的表示，第一就是敬拜呢，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本性都交给上帝。第二，是上帝的圣洁使人的良心苏醒。第三，上帝的真理来滋养心灵。你看多方面的这个敬拜，不止一方面。那下一章继续讲下去，上帝的华丽净化我们的想象力，心向他的爱敞开，将一直降服于他的意向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崇拜。这样的崇拜是无私的情感，它补救了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困扰，对不对？我们敬拜是承认上帝啊，你比我们高，而且高了很多呀。所以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未信的朋友也在这里，他看到你如何参与这里的崇拜，他们会看得出你上帝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啊？明显的，当然敬拜不只是一个表演啊，不是逢场作戏的，对吗？好像是要证明你对上帝的忠诚啊，其实自然而然的，你对上帝的忠诚是够明显的，就从你的肢体语言已经就看得出耶稣对你的意义是重还是轻。你唱的和善啊是怎么样的？是肿白眼的吗？或者没有什么精神啊？或者是你好像那些群众人高高在上的上帝啊，喝散啊，我们整心整人都要呈现献给那位救世主。你的第一个反应应是敬拜上帝，见证耶稣对你有重要意义。还有另一件事我想要你们注意的，就是人们屈服于救世主耶稣的这个方式，他们不仅仅赞美敬拜上帝，他们也愿意把他们所有的献给他。从第六节我们看到驴子被献给了耶稣，所需要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主需要他。第三节这样的跟我们讲，当然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驴子可以献上的，况且耶稣也不需要这么多的驴子。但是 要注意的是人们所拥有的，他们拥有的是他们的衣服和旁边的棕榈枝。第八节说，这些衣服和棕榈枝他们甘心放下，铺在路上让耶稣走过。更奇妙的是，他们还没有被问之前就已经行动了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敬拜上帝，用于我们的嘴唇赞美他，是出于我们内心对耶稣的这个信念。相似地，我们献上我们拥有的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我们的生命，也是出于我们心中对耶稣的信念。我们认定耶稣就是那所应许的救世主。但请记住了哈，不是因为我们献给他，所以我们与救世主耶稣有关系，好像是赚到的样子。我们能做的是赚不到他的爱，而是因为我们与救世主耶稣有了关系，所以我们献上我们拥有的。这先后之别很重要，千万不可把因和果颠倒。然而献上的绝不是只有钱，对吗？虽然钱是很实用，说到这个奉献哈，我们有些人不能够一开始就马上实行十分义奉献，求神帮助我们建筑的建立起来，也许从2%、5%，几个月后、一两年后，让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施比爱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感觉。就让上帝的灵来感动我们，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的会增长到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。再讲了，我们献上不仅仅是钱，时间、技能、才能都能献上，愿来造福基督的肢体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。随便转头看一看哈，教会如何能运作？感谢上帝，那是因为在主里兄弟姐妹们献上他们拥有的，或者是音乐啊，或者是读经、祈祷、使用电脑和幕后很多的人的献出，没有看得到的，都可以用来回应这个救世主。重要的是要注意，这不是说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时间、精力和智能等等哈，我们是凭我们的能力献上。我们的上帝是很公道的，他不是一个暴君，抢夺你所有的，要你全部越多越好，今天给多少，明天还要加一点，不是这样的暴君。我们的耶稣是个温柔、以爱来对我们的这个上帝。也要记住了哈，这不是说我们献上给上帝是要好像要付的更高的份数啊，想要做什么官哈，这是一个回应的结果，回应上帝爱的结果。我们这样做如此的献上，是帮助我们自己的信心加强，加强在主里的喜乐，踏实活出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关系。我亲爱的基督的肢体，我们的教会，你如何回应救世主耶稣的恩典？第一是敬拜耶稣，见证耶稣对你有重要意义。耶稣不是暴君，强横霸道，要求越来越多，他是一个对你毫无保留牺牲的君王。第二，向耶稣献上，也见证耶稣对你的重要意义。来结束的话，我就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那有一个暴虐的丈夫哈，他硬硬的逼他的妻子遵守他的规则。作为妻子、母亲和家庭主妇，他的负上好多好多职责。 随着时间的转移，她开始讨厌她的丈夫，如她讨厌她的丈夫逼她尽的职责，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，好像很长的一个清单。但有一天丈夫死了，至少给这个妻子来说是个好事。那过了一段时期呢，这妻子爱上了另一个未婚男人，并嫁给了他。他们两个生活哇，真是幸福的，好像每一天都是有度过蜜月的这样的情形，好像永恒的蜜月。他全身投入，他的心为了现任上这个丈夫的幸福哦，他献上全部是心甘情愿，欣喜若狂。有一天，他无意中看到了他已故丈夫给他的家务清单，他的职责。哪来一看，哇，他很惊讶地看到他已故丈夫的逼他所做的一些的职责，他已经全部在这个现任丈夫都给做了。更稀奇的是，他所为他现任丈夫做的，不是他的丈夫要求过他的，他自愿的做了。职责任务差不多都是一样，但是心不一样。你看他，尽管他现任的丈夫没有求他做什么，他自己都愿意做了，因为他以前所做的是要尽职责，这个职责现在已化为他的心愿，变成他对所爱的人的一个爱的表达。从职责到心愿，英文是 from duty to desire， 可能也是时候的让你敬拜耶稣，献上给救世主，你取悦他的愿望，不是出于职责而已，因为耶稣就是你的救世主，温柔慈爱的主。耶稣基督已完成了必要的牺牲，为了排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阿门。